之前我们讲过 BXM 指数，那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指数需要去介绍，那就是 Sable 的 PUT 指数 Put 指数。但是讲这个之前，我希望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有更好的了解，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上载的这个视频，那视频的名字写在这里了。当你看我们的视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这种 at loss 的情况，可能会就某个东西某个知识点听不懂，尤其是对刚刚接触到这个频道的新手来说。因为在现在的这些视频以及未来的视频里面，我可能不会花很多时间去特地的去把基础的东西给带出来，除非这个视频我是专门去讲基础知识的话。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些东西如果在最近的视频里面讲过的话，那么这个视频我基本上不会再去讲了，我会直接引用这些结论。所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想去系统的学习一些东西的话，但是发现突然at lost， 你可以去往前翻一下视频，也许可以找到答案。好，现在回过来，这个 put 指数啊，它同样跟 BXM 是一样的，是一个 hypothetical position， 虚拟头寸，它是 Sable 虚构出来的，让大家见识到我不断的去以机械化的去 short put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先来讲它跟 BXM 相同点啊，相同点是它每个自然月它都是去一个 short monthly 的 option， 都是在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五去开立新的头寸，不需要考虑任何的东西，不需要去做中期的调整，去临时的关仓，我所有的头寸全部持有到期。所以呢，这种指数期权它就不会有任何的止牌风险，我们持有到期就只存在现金上的损益的变动。另外呢，跟之前相同的一点是，它一定是一个永续的操作，并且是一个非常机械化的非常死板的操作。好，我们来讲一下它的不同点。 BXM 它的构造是用 SPX 的成分股，这500个成分股去买入它，叠加上 SPX 的 short call。 之前我们在那个视频也讲过，它是一个月到期的 short call， 对于执行价的选择，它是选择 ATM 附近的最近的那一个 OTM 合约去卖出它。好，对于 put 指数呢，这里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先说它的执行价，它的执行价也是离它最近的ATM， 但是我换一支笔，它是下方的一个 OTM 的 put option，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执行价选择上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另外呢，因为我这边就是一个简单的 short put， 我还有什么东西呢？它同时会有一定的资金放在国库券 treasury bill 里面，我们可以把这种投资理解成是一种现金市场的投资。那它既然放在 Treasury Bill 里面，就一定会有一些微薄的现金收益。另外还有一点，你可能会考虑到我这个 Short Put 是不是有 Margin 的占用，确实是的。他们之所以会放在 Treasury Bill 里面，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 Margin 它可以作为一个 Collateral， 作为担保物。我们这个讲完了，直接看它的表现。其实这个图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就给大家去看到过，就是BXM 相对于 SPX500 的 buy and hold 的长期持有，它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那大家自己注意看一下，这里我是打过星号的，也就是说我是经过一些头寸调节的，把它调成等风险头寸。所以你会看到在这边是从同一个起始点开始计算，那么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就是2022年，它的表现是这个样子。下一步我们想去 overlay 这个 put， 当然一定是 put 一个信号，我们同样要做它的等风险头寸的调节，它的表现是这个样子。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 put 指数它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个是 SPX500，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 outperform 大盘的 buy and hold。肯定是在最后一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它是美股是比较强劲的上涨，肯定是不如它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表现相对于 BXM 指数来说又好了很多，它是介于中间的一个指数。那么我们如果是从数学计算上来说，就是继续之前那个表格，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些数字，年复合增长率，我这里先给大家去提示一下，这里东西如果大家去对比之前的视频里面的数字的话，会发现它这里的数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会人为做了一点点调整，就是改变了一下它之前所做的统计的计算公式，这也就是样本和总体标准差之间一点点非常非常细微公式的差别。 我们无论用哪种公式都没有任何关系，只要前后保持一致就好了。所以我们这里想把它稍微做一点点扭转，我们这三个东西用同样一个公式。那这几个数字都是我们之前所跟大家去讨论过的。那么现在看到了这个 put 指数呢，它的年复合增长率是介于中间。那现在我们干脆直接把这个图给展示出来。年复合增长率这个是介于中间的，它的年收益标准差也是介于中间的，因此呢，它的经过风险调节后的收益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对比图呢，就是对比了你是非常无脑的直接 buy and hold， 或者是直接去无脑的去 short call， 还有一种呢是无脑的去 short put， 哪种情况会给你带来更好的收益。但是呢，我们这里必须有一点小小的细节给大家去强调一下，也就是我们第一点，刚才我们看到是一个 cover call， 然后是对比的是 short put。那么我们如果去熟悉评价转换公式的话，会发现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这一根曲线和这个橘黄色的曲线，为什么它们中间始终有差异，而不是一个完全精确拟合的曲线。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一开始就跟大家去讲了，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第一个 slide， 我在讲它里面这个指数构造的一些细微差别的时候，这个就是导致它这个最终表现有差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一点， TB 是有收益的。而你买这些成分股的股票去做 short call 的话，成分股的股票是会给你股息收益的。所以他们这两者之间就会产生很多的差别。另外一点呢，刚才我们也看到它是执行价的选择，不断的去连续的机械性的去卖出一些期权合约，它的执行价是有一些细微不同的。还有一点更加不重要的就是两个指数他们在卖出，因为每个月都要去卖出合约，卖出合约它取什么价格，因为都是一个虚拟的头寸，取的价格他们的制定机制有一点点不同。通过这样的例子，我想表达什么样的观点，就是一个投资者你在面对市场的时候，你首先要清楚你做的事情是一个长期的行为还是一个短期的行为。我们刚才看到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它会产生那如上的投资效果。经常见到的情况就是一个长期投资者会对短期的一些行为，短期的一些临时的损失产生焦虑。这其实跟期权市场以上次我们讲的一个案例非常的相似，就是投资者的计算是来自于到期盈亏图，但是你的担心又来自于中间这个即时盈亏图出现的现象，所以这就是完全的一种不匹配。好，我们回过来啊，刚才展示的这幅图，我们去不断的去 short put 或者是不断的去 short call， 它的损益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是说相对于长期的 buy and hold SPY， 面对一个策略投资者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当他出现连续折损的时候直接放弃这个系统，因为他没有信心再继续坚持下去。没有信心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他手中没有数据，他不知道这个数据在之前的测试中是如何表现的，心里没有底，不知道大概的样子是什么情况。我们不可能知道精确的，我们只需要知道大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底的话，那只能去到处问人家，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所以啊，还是要回到那句话，就是投资者一定要有自己的数据，不管你是什么样类型的市场参与者，除非你每一笔交易每一次入场都是无规律可循的，都是完全按照你当时的想法，这是极度的100%极度 discretionary 的。这个情况以外，所有的投资者都建议你手上一定要有数据，正所谓数据在手你心中才不会抖。我们再比如有的投资者就是使用 buy and hold 这种简单的策略，或者是说用一定部分的资金去长期持有一些指数，那么这些指数在大概率情况下你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它的着单会有多大，你是否心里有准备。这个东西都不太清楚的话，突然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着单，心里就承受不了了，准备把自己的资金全部止损了，是不太合适的。那也许我们未来会针对这一块内容去拿一些数据给大家去展示出来。好，就讲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